我们时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现在继续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学习。约翰福音十六章，今天我们将会结束在这个第十五节，应该是，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整个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如果把这个视角放得大一点，这也差不多是主耶稣他对门徒最后的一段讲论。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一段话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就是说，我们且不说我们明白了多少，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并且由于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特别尊重的来对待这些话呢？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这个注意到的地方啊。那么，需要椅子。好，因着这样一个原因，我先把话放在前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节要讲的内容，是整个这部分最重要话的一个结尾的地方啊。那么，它的启示是很大的，但是领受起来是要下功夫的啊，要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中能有看见。好，我们先有一个重新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来领受圣经宝贵的话语，我们特别要领受主耶稣最后对门徒所说的这些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先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忘掉世上诸多的事情，忘掉海湾战争，忘掉俄乌战争，忘掉经济的、股市的，甚至我们自己工作中、生活中的烦恼，让我们单单聚焦于你，也让我们单单的瞩目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话。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你也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怎样的主面前。主啊，这是你最后的话语，这是你与门徒的告别，你留下你的恩言，你也留下最重要的真理，留下你宝贵的心意。我们当怎样的来面对这些话，怎样的来接受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这是你最后的安排，你把门徒托付给圣灵宝贵师，你先信了我们，你信这些还不成熟的门徒，他们的生命必会如芥菜籽，有一天必能长成参天大树。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好好的来诵读你的话，愿圣灵在这里带领，让我们学得明白，让我们的心被恩感，也被激励，坚定我们的信心。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借着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你坚强的、刚强壮胆的，并且是真心为你而活的门徒。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在我们讲今天要讲的内容之前呢， 因为隔了一周哈，上一周我们是联合主日学，所以呢时间就稍微久了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我最后留了个作业吗？有人做这个作业吗？我并不来考察作业啊。如果你做了一会儿，我们分享的时候你可以讲。我想知道，哪怕你思考过，不一定要写出来。我想知道有哪些在这个作业上花过那么一点功夫，可以举手，我注意一下。我知道有人做的啊，我们感谢神哈，我们这些这就叫功夫啊，成圣需用功夫，这就叫功夫。如果你说这个人哎，这些圣经读的比我懂，他不仅这一节懂，他其他地方也一定有功夫啊。我在给大家留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把经文都打上去了，都不要你一个一个去找了。而且这个作业也好，不是太难做，这是把十次圣灵充满这个词在使徒行传中是每一次怎样出现的，我放上去。唯一要求的是什么呢？你花点功夫看这些经文，然后呢你做一点总结，这个圣灵充满它的功效是什么，它带出的意义是什么，下一个可能不同，其实每一个都有点不同，明白没有？这就是神的启示方式。你一定不要说我学圣经就我成为基督徒，我熟悉了很多的圣灵话语啊，然后祷告说一弄就感动啊，就是那个愿圣灵充满我们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这个话说起来蛮容易的，可是真的充满了你吗？你要先明白圣灵充满，这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的在一卷书中十次的启示。你怎么认识神的道？怎么认识神？怎么知道神的话给你的这样一个启迪？这就叫功夫。某一个重要的词，每次遇到它，你都要心里被提醒一下。那么几次下来以后呢，你对这个词的感受不单单的是一个语汇。我其实跟个别弟兄姐妹说过，我们今天进入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完全跟世界不同的话语体系。根据我们的聪明，这一套词汇很快听得多了就掌握了，也照着说。这个是空的，完全没有用。你一定要深深的明白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你读到以马内利的时候，你有没有心跳？它不是记在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记在脑子里那个概念是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你要整个的身心灵去体会这个词，天上的神他愿意和你同在，你是谁呀？所以像罗马书这些保罗的书信，它有浓浓的感情，你读的时候啊，你就能体会到，当人要跟神辩的时候，保罗就气愤的说：“你是谁，敢跟神犟嘴呢？对吧？”他就用这种大白话来跟人说。愿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么一个概念，这个身份太丰盛了。我们从心里明白。好，我们下面看这些。第一个是圣灵充满，在二章四节，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圣灵降下啊，这个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的每个人的头上，然后呢，大风啊，在这个房间里搅动，巴不得圣灵的风在这里搅动，我们每个人心怎么样呢？都没有那么平静，没有那么安稳，我们都跟着神的话跳动。这一次圣灵充满，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奇怪，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主耶稣离开他们分别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主耶稣告诉他们啊，这个你们必得着能力啊，圣灵会赐给你们，你们得着能力怎么样呢？你们啊就可以为我做见证。这是主耶稣临走前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到了使徒行传二章四节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怎么样，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果然得着能力。这就是得着能力的证明。因为若没有圣灵在这里赐下，从天上赐下一个能力，一个全新的人所没有的能力，说起别国的话来可能吗？他们从来没学过，他们从来都活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啊，加利利海边的这样一些渔夫。任何一个人看到他们说别国的话，马上就知道这个能力不出于他们，这个能力是另外的，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刚才他们全都看见了啊，全都看见了圣灵赐下那个情形，那个整个全场的那个光景。所以这就是圣灵怎么样呢？把能力降下，他们就怎么样呢？能见证，所有人看见，这就是见证，都不用他们说，不用他们说，这能力是从神来的，这就是圣灵赐下的见证。第一个能力是什么？第一个能力赐给这些当时受圣灵的这些门徒，这个使徒，他们得着的能力是一个说别国话的一个话语的能力。如果大家想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 word 话语，那么门徒得着圣灵也开始有了话语的能力，甚至是别的国家的语言的能力啊，这就是一个彰显，并不是他们以后永远会说。过了此时此境，他们可能那天发生在他们身上是未必还能重现，也未必他能够就成为他一个另外一个语言能力，但是是那一天的一个大大的神迹奇事。这就是那天所展示的效果，那个效果不是他们做别的事，是他们口被打开，可以说世上他们没有说过的语言。从这里边也给我们一点启示，语言是天上的神给人的啊。那么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这个能力出于神，包括今天甚至语言学家，包括什么詹姆斯基，还有什么这个加拿大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被称为龙虾教授，有知道的吗？名头一下说不起来了啊，相当杰出的啊，原来多大的可能被多大开了啊，因为他政治观点啊，他反对极左，大家知道所有大学都是极左的大本营啊，我在网上看过他跟学生的一个辩论，那些学生哪里跟他要理要辩论道理呀、啊？真的就很像文革啊，一副要打倒的样子，喊口号在旁边啊。 他站在那里毫无这个畏惧，跟一群大学生在那里激辩啊。像这些大语言学家，他们也都承认语言不是进化出来的啊。如果语言能进化，就不单单只有人会有啊。虽然人以为人有人言，鸟有鸟语 ，no， 语言包括很多重要的因素，包括语法，包括词汇啊，这个声音，还有文字，这都是语言里面所要有拥有的一些基本的要素。鸟语里有吗？啊，不可能的啊。语言为什么能相通呢？啊，你来加拿大就能学英语呢？它的要素一样，一定都有语法，语法一定是差不多的，无非就次序。你的主谓宾啊，到日本呢就是主宾谓啊，宾语前置，所以就有一点差别，但是都有这些要素。那么这是圣灵赐下这个充满以后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果效，完全证明这出于神。然后是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讲道啊。那么你会看见这个充满就显出了一个得着能力。以前彼得能讲道吗？然后你看到没有，他们祷告完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呢，当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得着那个力量，那种毫不畏惧。以前门徒都是怕的，弟兄姐妹也是害怕的，现在并且呢，他们这个能力让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能够放胆讲道，所以好几次的这个能力啊，得着这能力都是因着圣灵充满可以放胆讲道。后面大家看次序，赐下话语，赐下讲道的能力，传道的能力，然后呢到了下面这个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呢？派他们管理就是叫建立教会的能力，对不对？教会管理的能力。神没有给你一个规定这个教会怎么样，也没有说70个长老像给摩西那样，圣灵充满这个能力。然后拣选司祭们，圣灵充满啊。那么这些你会看到呢，这个建立教会的能力也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司祭们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呢？荣耀殉道啊。然后让亚拿尼亚去这个为扫罗后来的保罗受洗啊。亚拿尼亚不愿意啊，他以为神不知道呢，你找错人了。神没有解释啊，神就要他去做这件事，然后亚拿尼亚就照做了，对保罗说了这个神赐给他的话啊，这个就是在你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那么你看到呢，就让保罗怎么样完全降服于神。然后看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啊，那么他大有信心，使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个圣灵充满让我们看见的是见证的果效。然后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怎么样呢？被圣灵充满啊，那你会看见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攻克敌人的营垒啊，为福音开路。最后一个圣灵充满是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是有次序的。最后一个圣灵充满是平安喜乐，因着圣灵充满可以刚强壮胆，走主指引的路。因着圣灵充满，你传福音大有能力；因着圣灵充满，见证大有果效；因着圣灵充满，教会合神心意的建立起来；又因着圣灵充满，怎么样？所有在这个事工中的弟兄姐妹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你花这个功夫，你在这里边，从此你再看见圣灵充满这个词，在你心里的感受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经，为什么要在神的话中我们扎扎实实的好好学习。你真的在神的话里边得着，你吃到了，和你单单的我对这个话熟悉，对这个词儿我听了好多遍了，那不一样的。好，今天重要内容在这里，一共才四节啊！我现在请大家认真的看这四节经文，看这个屏幕也行，看你手里的圣经也行，看这四节经文。我请大家来回答一下，你注意到了什么？你感到了什么？找出你认为重要的，就这么简单。这就这几节经文，文字上很好懂，很好读。然后你注意到了什么？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哪个重要？你甚至不必说，一定要说为什么这么重要，你要讲论，不必。先看我们对经文的感觉。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很短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就能读一遍到两遍。现在我们一起诵读一遍，然后呢，大家就说说你的面对文字得着的，就是最基本的，往往最基本的也最宝贵啊。好，我们一起先诵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十二节请。我还有好多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等等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啊，就这几节，就从这个上面字面文字，我在下面以后用的时候就把这个括号删了，直接写进入，因为原文就是进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请大家可以说说你文字上阅读以后的一些感受性的啊，基本的。
我觉得就是我时间就是不多了，真的是那些父母带了他们三年，几乎这点时间也不能将所有的这些讲让一个门徒明白，他们这么多年好多都不明白，所以呢。这个耶稣就特别强调的这个圣灵，让他们记住，以后圣灵会带给他们好多信息，那都是实际上是从父那里来的，实际上是他们要相信的，也就是以后有指望吧，或者以后明白他道理的一些途径，让他们记住。
嗯。好，谢谢小敏姐妹。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从字面上，从文字上，你注意到了什么？我刚才这个话重复了几遍，你注意到了什么？
从经文，每节经文都有四个字一样，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
看到没有？非常好，这是我要的。就是你从字上读了以后呢，你是不是就忽略了这个句，这个词？如果大家仔细的看，告诉你们这个词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一个核心词，出现了十二次，而在这一段经文中出现了四次，不断的说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最后的机会，他要离开了。他要把他一切想说的太多的话压缩起来，把重要的告诉他的门徒。所以告诉你们，这个字面上出现的，你要先能够注意到。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慢慢的学会些功夫啊。我首先相信金花姐妹一定注意到这个词了。啊，我很高兴，其中有些弟兄姐妹，包括刚才的茂华弟兄，注意到告诉你们，啊，如果你自己读经的时候，这个词你就略过去，那么你会失掉一些宝贵信息的啊。刚才这个小敏姐妹是一个内容分析啊，讲的也是蛮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主耶稣呢在这里向门徒特别重要启示的是关于圣灵，因为他要走了，但是门徒并不是因为主耶稣离开就全无指望，而是有了更好的指望。因为圣灵保惠师要来，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第一句话讲给门徒的就是，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句话我在前面写了一句，担当不了，真理是有重量的。如果我们把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真理啊，告诉另外一个人，一般的讲我们想到的是懂不懂，对吧？接受人也会想我懂不懂，很少会想到担当得了担当不了。但是主耶稣没有讲懂不懂的问题，讲担当的问题啊。那么担当不了，就是在这里 他看到门徒的生命现在还太小。说实话，主耶稣临走前，他这么爱这些门徒，心思意念都是关于门徒的。但主耶稣自己呢？主耶稣自己是非常孤独的。我想有些内容哈、不是一个大庭广众好分享的，可能是你半夜睡不着你自己去想的。主耶稣孤独到什么情况？在客西马尼园，整个十七章结束，下面就客西马尼园，这就是客西马尼园去之前最后的几句话，对吧？十七章就是一个祷告。然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求门徒陪陪他，最后的时间，有一个能陪吗？都睡着了。所以主耶稣的孤独是极为深的，世上没有人懂他，没有人那么真心的去体谅他。但是门徒自己认为怎么样呢？他们从来没认为自己担当不了。主耶稣问，我的杯你们能喝吗？然后大家记得吧，在马太福音啊二十章，大概是啊，这个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啊，他们就说我们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到了那个担当不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读字面上的文字，我们把字这个文字翻过来看后面的东西，表面上主在说你们担当不了，我们把它反过来，你会看见主心里的遗憾。你也看到主盼望门徒成长，盼望门徒可以跟他心意相通。在这最后的时刻，主非常非常孤独，但是他不顾念自己的孤独，而顾念这个门徒要能够明白，要起来。像读这些文字啊，首先你一定要带入那个场景，好像你在主耶稣面前，你一定要从这文字中读出你的感动来。我们不是靠脑子说这个人能读懂，他聪明，不是的。神的话跟不是靠聪明你能读懂的。我们都知道找一个教授来，他一个字也读不懂。中国有几个大教授啊，那个在中国文化考察中很厉害，我自己也很欣赏的，比如秦晖，当他在讲世界的时候，那真的是相当的聪明，但是他甚至全世界都能跟你讲，但是到神的话上，你就看见他的无能，他的无知，因为他不认识。所以认识主，你心里带着一个感动，并且你从这文字中感动，你一切能够读出来的一定和你心里的感动有关系。当主耶稣说他们担当不了，那么其实也在向门徒说话，认识真理需要很多的东西。首先你是认识神，爱神，你有属天的心智。当然主说担当不了，因为圣灵现在还没有降下，对吧？也要神所赐的这样的能力和圣灵的开启。主耶稣在十五章啊，就上一章，大家来看十五章，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 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没有比这个大的。这里边谈到了一个朋友，注意哈，这就在十六章之前，这是一个整体的主耶稣的讲论。主耶稣谈到了一个朋友这个词，而且十三、十四、十五这几节中都特别讲朋友，这是一个关系啊。主耶稣拿门徒当朋友，主耶稣首先谈到是为朋友舍命。我们知道主耶稣谈的就是他自己，这是爱心。朋友的特点就彼此有爱才是朋友。接下来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么这一句是主耶稣定义，做了一个定义。这个主耶稣下的这个定义是什么人是他的朋友？如果按这个来标准来算，这些门徒现在在主耶稣门徒这些人能不能都合乎这个定义呢？可能还差那么点儿。可是接下来主怎么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看到吗？从主耶稣来说，他主动的，这个朋友不是我要是你的朋友，那你要不要接纳我呢？如果你不接纳我，我的心愿也未必就能成。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主动把这个朋友关系和门徒建立起来，不是门徒拣选了主，是主拣选了他的门徒。所以是主，他主动的和这些门徒成为朋友。但问题是，朋友有一个要求，朋友是要彼此相知的。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那么现在主耶稣和门徒他要彼此相知，可是这些门徒呢却担当不了。那我们看见此时这个光景啊，对着一些不配成为主耶稣门徒的人，主耶稣确定的来与他们成为朋友。因为就算他们现在担当不了，圣灵赐下的时候光景就不一样了。然后提到了好些事，我想问大家，好些事是哪些事？耶稣特别说的是好些事，很多。我可以说从登山宝训开始，登山宝训是主耶稣第一次公众的讲道，一直到拉撒路复活，到融入圣殿，到现在，差不多所有的事，这就是那些好多事门徒基本都不懂，都不完全懂啊，包括五饼二鱼，包括他们一起经历的很多很多事，怎么能知道他们不懂呢？其实你看看这个三卷对观福音就能看到啊，对观福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客观的把那个事写下来啊，那个很多的这个明白没在里边。所以这些福音书的启示是约翰福音最清楚最透彻的啊。 简单的说，登山宝训第一句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句，有人记得吗？第二句，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怎么理解？我今天先把我的理解放在这里啊，以后有时间专门讲。第一句叫做生不如死，第二句叫做痛不欲生。你若不在你的生命中深深的看到这两点，你就放不下自己，放不下世界。以后再细讲。所以好些事，他们跟着主耶稣3年半，但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是基本不懂他们的夫子，不懂主的人。他们知道什么？知道一些最最最最基这个简单的啊，我们的夫子大有能力，能平静风和海，能让死人复活，能在没有饭的地方给大家变出用五饼二鱼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吃的来啊，能够医病赶鬼，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他们跟着这样一位有能力的主，然后达到什么呢？达到他们心里那个目标，就是重建以色列，重建大卫王朝。然后他们认为这位主和我们的目标一样的，我们一起干，对不对？这是主的愿望吗？不是，这是他们的愿望。他们认为呢，主和他们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此？我们向主所求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姐妹病了啊，那个弟兄有什么需要啊，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当然我们出于仁爱心，你深深的知道主的旨意吗？你是不是以为主你所要的和主所要的是一样的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担当不了，这个意思还说呢，好些事你们其实也没有明白。但是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词，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出现了一个词，现在，现在意味着时候没有到，那么意味着门徒的生命现在还不够成熟。但是这个现在这个词很宝贵在这里边，因为前面两条又担当不了，好些事又不明白，这两条加起来，这是主的内心的遗憾。你可以说主的心意未能得满足，但是主深深体谅这些门徒，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面加了一个词，现在。我们知道信望爱，现在这个词代表的是主的爱，主的望，就是你现在担当不了，但是主看的不是现在，只是现在担当不了。当圣灵赐下的时候呢，你们好些事就会明白，好些担当不了的就有能力担当。所以这个词背后是主对这些眼前这些愤愤的仍然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门徒的一个望。在主耶稣此时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呢？到 那日，对吧？圣经里不断出现这个词，到那日。好，这些参考的我们就打在上面，大家下来自己花功夫哈。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如果说第一节说的是主耶稣现在来不及向他们启示的，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告诉他们圣灵将要对他们启示的部分，这就是后面的话啊。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以后就改成进入，因为明白和进入不一样。明白就好像是我知道了，我懂了，但是进入是你站在这个真理里，你和这真理是一体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里边讲到圣灵要对门徒发挥的作用，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进入真理。特别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真理，这个是全本圣经的核心，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前面讲过，在这个最后从13章到17章的结构里边，它是一个交叉结构，13章对应17章，14章对应16章，15章是中心，对吧？那么14章对应16章，所以关于圣灵的这部分启示，参考14章啊，大家可以这些经文对应14章26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要读的这些经文，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我们刚才读了14章26节，现在又看到16章13节。如果用刚才的方式，你在这两对应的这两节经文中，你注意到什么了吗？你会注意到一个词叫什么？一切话，一切真理，对吧？这样的词汇反复的出现啊。这个还有一切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意味着什么？我刚才说了，从主耶稣登山宝训到说这话之前的整个的过程，这一切他们怎么样呢？基本都没懂。但是不要紧，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们现在所有都不懂的，将来可以都懂。这是多么大的安慰！门徒在主面前，现在第一是惊慌，第二是糊涂。惊慌，他要走了，我们跟着他，跟着这么久，他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只能做鸟兽散。事实就如此，然后不懂怎么会有这事？你不什么都能吗？谁能够把你抓起来去钉十字架呢？你到底来干什么？你什么事都没成就被人家抓去钉死了，这叫什么事啊？所以门徒又惊慌又糊涂。 此时此刻是他们最不懂的时候。有意思吧？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都会懂了。你在这些语言中，真的是我想我们心应该跳动起来啊！是不懂，现在不懂，但是主耶稣他的盼望告诉你们，你们将一切都懂啊！而且特别强调呢，圣灵不是他自己说话，他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门徒更不懂了。圣灵在哪儿呢？他怎么都听见了？他圣灵听见了什么？主耶稣跟门徒说，圣灵把他听见的告诉你们，给你们解明白，让你们都懂啊。而且呢，还要把将来的告诉你们，这是两面，这是两个内容啊。那么一个是现在这个以前的听见的肯定是过去的，对不对？还有呢，把未来的事、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看见没有？圣灵来了以后呢，做这两样事，一切的真理，包括过去的，包括将来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想问大家，圣灵、门徒替门徒想。圣灵怎么都知道？他怎么听见的？所以这里边也是个启示，这个启示表明圣灵和主耶稣同在，并且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在的。所以耶和华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是是，那个是也可以翻译成在，是和在是一个意思，永在的神，对不对？永在的神，你也可以理解成永世的神，是不是的是啊，永在永世完全相等。那么在这个概念里边呢，圣灵也永在，甚至圣灵怎么样呢？一切的事件圣灵是在场的。门徒不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们啊，他听见，他在场。那么你说主耶稣不是受洗以后圣灵像鸽子降下，以前呢？以前主耶稣有圣灵吗？不是受洗开始施工的时候才有的吗？对，主耶稣根本就圣灵感孕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关系啊。主耶稣一定是圣灵感孕，和我们都有关系。这个话我们以后说，我们现在说主耶稣他在施工开展之前公开受洗，并且呢由施洗约翰见证圣灵降下，降在他身上，由此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是就像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受洗的仪式，因为受洗这个仪式是一个公开的见证。那么主耶稣有圣灵，那么但是有一个公开的见证是那一天由另外一个人施洗约翰来为他做见证啊，所以并不是之前没有，而是现在是一个把这个见证公开出来啊。所以圣灵一直在，圣灵都看到，圣灵都在场，所以圣灵可以解开一切的真理，这是我们要从这件事上所明白的。这是一个奥秘啊，对于世人来说是一个奥秘。那么在这里边，圣灵把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都会解开啊， 那圣灵对门徒的意义真的是圣经里边尤其是约这个保罗书信里边都讲论，我们在这里就不特别的绕到那边去花时间讲，但是我在这里特别要讲一句话，就是这一点恰恰是基督教和世上一切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信佛的人，他的佛祖跟他说话吗？他不过是不停的去拜，他不过是听说啊，这个阿弥陀佛念够多少万，他能够怎么样得到怎么样的好处，于是就为着那好处不停的在那里念啊。现在发明这种很方便的方式，一个小垫子一进，你就在那摁啊，摁一下代表念了一声。因为你要是在大庭广众中，你不能在那里念，你就在那里摁啊，好像佛祖都知道这个电子仪器嘎嘎那一声代表你阿弥陀佛的一声啊，就很大家觉得很搞笑，对吧？但是你会看见，只有我们这个真信仰，我们面对的真神，真神跟我们说话，真神借着圣经跟我说话，你读经的时候，神圣灵会开启你，你今天读不明白，明天会多读，会明白一点。另外你在一些具体的事上，你会听见神给你带领，圣灵与你同在，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只有信靠真神的基督徒能够去经历，能够体会。这是我们的信仰非常独特的地方，绝对的地方，因为只有这个是真的啊。我们的这个信仰啊，基于圣经这本书啊给我们的教导，而这本书的解释权，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个宪法解释权，我说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他有释法权，他告诉你这句这么理解，盖个章就这么理解。那圣经怎么理解呢？释法权在圣灵，圣灵解开给我们，多么宝贵，这就保证圣经怎么样呢？它的真理的稳固不变。你说要靠大神学家奥古斯都那么解释啊，后来又换了一个大神学家是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永远会有不同的这种声音出来。但是无论这个信仰可能会走偏，或偏左或偏右，圣灵在这里保证我们的信仰是稳固的啊。天主教走偏了，后来又有耶和华见证人，后来又有这个灵恩派，后来又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宗派，但是圣灵是唯一的保障。这是这个信仰可以永传不变，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啊。那么圣灵会开启心窍啊，来这个指示门徒。这个而且圣灵他不说自己的话，圣灵是把他听见的，听见什么？听见主的话，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话圣灵来解释。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啊，就是要你们明白主耶稣说的话都是过去的，将来的事是未来要发生的事啊，怎么样呢？圣灵告诉，所以我们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启示录啊。当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后面也有一些关于未来启示啊。那么圣灵会把这些让门徒看懂，我们靠着圣灵可以渐渐的学习明白，学习 神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我打开就应该明白。你一定不要这么想，至高神的话，上天的启示，我们凭什么打开就该明白？不明白就把圣经一合，读不懂。你去学个数学，你学个计算机，你把计算机那书拿过来，你就懂吗？你不得慢慢学吗？世上这些东西你都要花功夫，凭什么神的话你读着不懂，然后你就抱怨，就觉得读不懂，就可以不读了呢？你不该比你学医、学这个学会计、学计算机还要加多少倍的功夫来学吗？用你的全部的什么呢？你的尽心尽性尽意，用你全部的能力去明白神的话，这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首先在心智上有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当付上我们的努力去学习，先从熟悉，然后再去仔细的看这些神的话啊，特别是神怕你不懂某些词汇，他重复那些地方，你要认真啊。那么后面接下来呢，就这句，他要荣耀我啊。我们先看这一句，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这又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表达什么呢？全本圣经在这之前，荣耀归于天上的父，荣耀归于耶和华。现在主耶稣说他要荣耀我，荣耀归子。这个现在说这话是面对分的门徒，门徒是能接受的，理解不理解另说，他们能接受。犹太人听见这话一定要拿石头，这是僭越。但是主耶稣把这个启示告诉门徒，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啊。整本圣经的核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也跟大家以前也说过啊，每次牧师到最后为我们祝福的时候，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句话啊。那么就是这个神的慈爱啊，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谁放在最前面？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放在第二，圣灵的感动放在第三。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总是到新约时候把子放在第一位。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异端，我们确定为什么他高举的不是耶稣基督，他特别的要强调天父。极端灵恩派异端为什么这样定性呢？因为他高举的是圣灵，也不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最中心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最后啊，看到没有，这主耶稣最后要说的话说什么呢？他要荣耀我，荣耀归于圣子。这是个天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单单给基督徒。这个话其实在圣经中主耶稣启示荣耀归于他自己是三次啊。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怎么能读懂呢？你首先注意到这是不同的，然后你再去圣经里找到其他类似的话语， 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看一下，一次是在这个拉撒路复活那件事上啊。那么在那里呢，应该是约翰福音前面啊，十一章的地方。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节啊，当听见拉撒路病了啊，病得要死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一个。还有一处啊，是在后面啊，这个12章，12章23节，当主耶稣听说连希腊人也要求着见耶稣，那么时机差不多了。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下面的话，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把这个时机预备好了，该有的那些要素都出现了啊。那你会看到主耶稣再一次讲，但是这两次都说的是得荣耀，可是唯独这一次16章13节，主耶稣说的是非常强烈的，是他要荣耀我，甚至没有提父啊。换句话说，在表达的是单单荣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主耶稣最后把整个圣经的启示归结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核心，荣耀归于子。那么圣经其他的，你去考察类似的经文啊，像在此之前这个天上有雷声，然后呢天父在上面说啊，我要得荣耀啊，还要再荣耀，对吧？那是神要得荣耀。然后后来又有一个表达，是神要荣耀他的儿子啊。这个就是在跟主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说的，在13章后面。啊，13章31节，在那个犹大出去以后，主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13章啊，注意啊，13章到17章是最后的5章，就是在马可楼这个地方，在最后的晚餐这个地方说的。啊，主耶稣说神要荣耀人子。注意哈，整个这个节奏，从开始主耶稣说的时候是父要荣耀子，然后现在到最后了是圣灵要荣耀子，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从父荣耀子到要这段话结束的时候呢，是圣灵要荣耀子。而且这两句表达都不是得了荣耀，而是要荣耀子，这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读的越细，安安静静的一边读一边想，你慢慢的会得着。我们今天在这个文字上，我们不偏到别处去，就把这些文字打开慢慢的往里读，我愿意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读圣经读得明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查经的意义啊。 那么显然呢，后面这几句话呢，就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我把从这里大家看哈，把他要荣耀我这个地方断一下，这是个句号，后面这两个这两句啊放在一起，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刚才大家说了一个，就是那个告诉你们出现了好多次，我希望合上圣经，在下次来查经的时候，你能够已经做了一个功课，把每次的告诉你们都找出来，好好的想一想。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重复的字句，重复字句不随便的啊！主耶稣绝不啰嗦，看到什么句子了吗？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一模一样，看到了吧？嗯，记得曾经有一次给大家讲那个电影台词吗？你可以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我们都看见了，经文摆在这里，也留一个作业，从这个十四节啊，把这个他要荣耀我，我们先放在一边啊，是我们讲过了，其实这个打开还要讲很多，我们就全且讲到这里。从因为开始到结束啊，本来是今天要讲，但是时间不够，因为这个内容也蛮重要的，大家花点时间啊，去下点功夫。告诉大家啊，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最这是非常难的一段内容。我们到现在为止是第六次讲，那从第一节到十五节，一共十五节，这十五节非常的深。讲完这个，从十六节开始轻松太多了，因为就开始互动了啊，进入到一个叙事对话的状态，那就轻松多了。最最难的是这一段，这一段对应的那个难点在哪里呢？十四章啊，这两处是非常难的，但是十六章你要是明白的多一点，回头再看十四章也会容易很多啊。那这个做一个作业啊，实际上是两个作业，一个是告诉你们，全本圣经这个词出现最多的就在十六章。我们多少次都读过，然后呢就过去了，没有留心。你留心再读，把所有告诉你们这个词，你把它补起来，让它站在那里，读到那里就像 一道墙顶住了，然后在那里去看，你会多得着的。我们最后会总结，都不是随便写的啊。然后呢，就是他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说了两遍，然后在最后结束之前，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是我们注意这些文字，圣经是以文字向我们呈现的啊，翻译圣经你知道多么千锤百炼，谨慎的选择语言，好让圣经保证和它的原文能对的比较好，我们不至于因着语言的不同有偏差，是这么认真给我们的，我们岂能不认真读呢？这是第一点，认真。所谓认真，有一个很简单的功夫，某一个词重复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带过去。还有一点，这是主耶稣最后的话呀，主耶稣要离开了，没有机会再对门徒说了，这是最后的话。你想想，哪个人在最后的时候还啰里吧嗦的说别的事？他一定说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还有一点就是带着感情读。主耶稣走之前，他是尽心尽意尽性对门徒说他的心里话，说你的心面对这些话有感动。这种情况啊，往往就是我给大家留五分钟，大家读几遍没用的，实际上是应该你自己安静读的时候才能够有这种反应，对吧？所以安静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在那里读经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出来了。要带着感情，要读出感情，要进入真理，看见那个真理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这个定义，它是蛮有感情的。愿我们这样去尝试，下次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结束，然后学后面内容啊。愿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啊。那也请苏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把你的话，你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话语，主啊，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主你施恩，实在是恩待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如露切慕溪水的心。主啊，你赐给我们像大卫那样，他看你的话真的是比金子太宝贵了。主啊，求主你也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像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在那里渴慕，你都看见了，你就圣灵感动，你就差遣你的仆人去给他讲解。主啊，以至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主啊，他就喜乐的欢欢喜喜的读了全家。主啊，你也是特别恩待我的。我们今天人手都有，不知道有多少本的圣经。主啊，你就把这样渴慕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就像圣经中说的，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看见你的慈爱，体会你的慈爱，而让我们再也不爱世界的，我们单单爱慕你，爱慕你的话，我们单单的为了荣耀你，感谢赞美，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教会。主啊，让我们跟着你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金灯，主啊，能够成活出那个荣耀你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哎，谢谢任兄。
对，等一会儿我们外线。